天我要跟大家一同来交通一个题目，那叫做约翰的叮咛。那为什么这个题目呢？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经文，你们都知道，约翰一书我学了十段的经文。你们有没有留意这四段的经文里头有一个词是都出现的？有没有留意到？肯定有吧，很清楚的。那这个词就是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对不对？我想弟兄姊妹，你们都大概也知道，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然后活到最长命的、最久的那门徒就是约翰。有的门徒为主殉道，他们就给罗马政府拿去给杀了。那神很奇妙的把约翰保留下来。那约翰呢？根据传统说，他活了九十几岁。那在他年纪老大的年老的时候，他就写信给这些弟兄姊妹。那当然，他的信写的时候，里面要讲的东西非常的多。那但是在这本约翰一书他写的时候呢，有四个词他一再的出现，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要把这些话告诉他们是有原因的。所以他怎么说呢？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然后呢，今天我选了四段，这四段就是约翰他为什么要写约翰一书。他写约翰一书里头，他主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的道理。那当然今天早上大概40分钟的时间，我不可能讲得很详细，我只是把那个重点跟弟兄姊妹稍微来讲一下。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想想这个老约翰，当他来写这些话的时候，他里头一定有一个感觉，他一定想到这帮弟兄姊妹他各样的需要，然后他想这是四个事情非常重要的，他来提醒他们。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我前一阵子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我们请了一位很老的传道人到我们当中来讲神的话。那这个老的传道人他从美国过来，如果你不在我们教会里头你就不知道了。你知道这个传道人有几岁呢？101岁。有很多弟兄姊妹从别的聚会都跑到我们教会来要听这个老传道人讲道，他们怎么说呢？他说这辈子我还没有看过一个老人家超过100岁还能站在这里讲道的。哇，他们都来了，外国的西国的弟兄姊妹也来，然后呢我们当地的弟兄姊妹也来。实际说起来，他们来要看看一个老人家到底他能讲什么。那当然了，讲完以后有的弟兄姊妹就跑来跟我说，哎呀，他说，哎呀，郭弟兄你们真好啊，有怎么一位传道人，那么老的传道人能够到你们当中来讲神的话。哎，我听起来很高兴，我说，哎，是啊，一个老的传道人来讲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讲了讲了几天我就怕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越来越怕了。为什么？如果有一天主说那次我给你讲的话你听到吗？我不能说主我没听见，因为主说我把一个老人家一直留我的老仆人留到101岁给你讲的话你还说没听见，你说得过去吗？哎呦，我想是啊。一面我们说，哎呀主谢谢你把一个老仆人带来给我们传你的话，但是原来得到这个祝福我们应该同样有责任的。弟兄姊妹，那当然现在我跟他比起来年轻太多了。我是希望你想老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把这些话告诉我们，不但叫我们知道一下就是了，那要叫我们真的在主的话里头有改变，叫我们在主的话里头有真正的不同的生活。我常常有个感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把道理只放在教堂里，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啊，我们是讲教堂的道理，意思就是说你离开这个礼拜堂那是另外一回事，不可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听的我们所学习的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好，我们看看约翰到底讲什么。那第一句他讲，我 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要叫你们喜乐满足。啊，你知道我读到这句话以后，我心里有很多的感触。这个年头啊，喜乐的人越来越少了，你同意吗？这个老人家不高兴，不快乐，那是可以的。这我这感觉，连小朋友他也不快乐，为什么？压力太大了，很多事情叫我们不快乐。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应该有个记号的。一个基督徒应该在他身上有个标记的，那个标记是什么？是喜乐，你明白吗？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生最大困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明白？我们跟那些世界人不同，世界人他生活是忧愁，是悲惨的，是很明显的。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应该是喜乐的。然后现在问，早上问我在座的亲爱弟兄姊妹，你快乐吗？那你快乐，那都好了，感谢主。但是老约翰在这里他说，我怕你们不够喜乐，所以我把这句话写给你们，要你们怎么样？喜乐充足。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能够快快乐乐的活在神的面前。如果你不快乐，那一定有些问题了，对吗？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约翰能说这个话？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哈，我只能假设你们对圣经都很熟，我不在你们当中聚会，只是在猜想。我们读圣经读到耶稣哭了，有没有？有哈，耶稣哭了。你有没有读到一个地方说耶稣笑了？有人问说，哎，郭弟兄，到底圣经里头有没有记载主耶稣会笑的呢？哎，我想看好像没有啊，是吗？为什么？弟兄姊妹，圣经怎么描写我们的主耶稣？称他为忧患之子，英文叫做 Man of Sorrow，意思是在他里头满了各样的忧患。为什么？不是他自己有忧患，而是他把人类所有的患难都放在他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我要问一个问题，那主耶稣他虽然没有圣经没有记载耶稣笑了，但是我们主快乐不快乐？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在这里他就欢乐起来。那现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笑一定是快乐，对不对？好，笑，咱们中国人笑有好多种，是不是？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过，弟兄，你凡在你最不高兴的时候你就笑啊，他就注意到我这个事。因为如果我很生气，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环境，我就会笑起来。那他们现在都懂了，我的笑不是等于我快乐，我的笑是用笑来演戏我里头那个的不安，里头那些的愤怒。那弟兄姊妹，今天在地上笑不一定是快乐的。那感谢主，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被称为忧患之子，但是他是里头能够欢乐起来，他是有快乐的一位主。那弟兄姊妹，主耶稣的快乐是怎么来的呢？主耶稣怎么可以快乐呢？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你就知道了。今天我不跟你们翻了，你们自己回家去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主耶稣他怎么说？他说，我把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弟兄姊妹，很宝贵啊，原来在主耶稣那里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我的喜乐。弟兄姊妹，很可能我们在地上过日子，你要愁很多东西，有没有？你有很多东西要担心的。我劝一个弟兄说，我说你要快乐一点嘛。他说，郭弟兄，我怎么能快乐呢？我的老婆对我也不好，我的儿子又不听话，我的事业有问题，哎呦，他是各方各面的事情来到他身上，他说我怎么有快乐呢？那弟兄姊妹，这里他说，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我弟兄姊妹， 原来在这个地上没有喜乐的时候，有一个喜乐叫做主的喜乐，然后这个主的喜乐怎么样存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意思是什么？当主耶稣在地上过33年多的日子里头，照人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快乐的，对不对？我们常常感谢主，主没有把障碍告诉我们，你同意吗？有些人很希望知道明年发生什么事情，有些人希望后年发生什么事情，有些人希望5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在这里说哈，基督徒不要去算命，不但不对，主没有把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主要我们怎么过生活，我们一天一天靠主的恩典来过日子。有个人跑去问师父真，他说师父真啊，你有没有想过你死的时候怎么样？哎呦，这个人够呛啊，问师父真这个问题。师父真回答他说，我不知道我死的时候怎么样，但我知道在我死的那一天，我有那个恩典来帮助。原谅我说，如果有一天主告诉我说，再过3年你的癌症，我不知道这3年我怎么过了，你懂吗？3年以后你就得癌症了，我这3年我可紧张了，我这不是怎么办？弟兄姊妹，主没有告诉我们将来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主只告诉我们说每一天靠他恩典过日子。来，弟兄姊妹，我们主在地上有点不同。主在地上他老早就知道他的日子怎么过的，是不是？他很早就告诉门徒说，我要怎么死，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受祭司文士许多人的逼害，最后我还要死，且要死在十字架上。他预先性告诉那些门徒，他知道他在地上怎么过日子。那如果是我，那我一天这个年定拉得长长的，我一点快乐都没有。但主不是，他每一天在地上30多年的日子，他都有一个东西在他里头叫做我的喜乐。那这个喜乐怎么来的呢？很简单，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他说我的喜乐因为我在我父的爱里。原来爱会教一个人快乐的，你同意吗？我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你的小女儿坐在哪里无缘无故的笑起来，大概她叫了男朋友。你看过吗？一个小女生，她正坐这里没好像没事，她突然间就笑一下来，为什么？肯定她的感情生活发生了变化，是不是？在那里头有个东西，他想到他心爱的人，他记不住，他要笑出来，他有个快乐。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的身体不好，医生告诉他说他肾里有个瘤，现在还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还有他的性状不好，他的性状比人家都大了，随时有危险。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能快乐吗？当然不怎么快乐。然后再加一个生意失败，身体不好，生意失败，你看这个都加起来，叫他有绝对的理由不快乐，他也真的不快乐。但是只有一个时间他会快乐的，那什么时候呢？他的小孙子跑来叫他爷爷，他跟我说，哎呀，他说郭弟兄啊，这是王忧愁啊，只要看到他我都不愁了，不是外面的那个压力不在，只要我看到我的小孙子，他小孙子不知道他爷爷到底有多难，他都不知道，他就跑过来抱着爷爷说，爷爷我们去吃冰淇淋，爷爷我们去吃去玩，哎呀，他就去了，他看见他就笑了。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一个爱，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今天人的多少的困难，不，很多时候不是在于外面客观的环境，是你跟这位神的感情真实的关系，你有没有真的能够好呢？ 约翰这个老约翰在他年轻老大的时候，他来劝这些弟兄姊妹，他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要你们喜乐能够充足。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之道是我们亲自经历过的，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不快乐，约翰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要提醒你们什么？你们应该知道有位爱你的神常常跟你在一起，有位爱你的神负你完全的责任，有位爱你的神愿意来关顾你。所以用保罗他怎么说，现在有在罗马第八章他怎么说，现在还有什么事情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是赤身露体吗？弟兄姊妹，不管你乐在怎么样的环境的里面，不管你在多难，弟兄姊妹记得我这句话，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叫你与主的爱隔绝，我们都能够得到主的爱，这个爱叫我们能够喜乐满足。就好像保罗，我们读到腓立比书，对不对？如果你读腓立比书，你以为保罗一定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中写的，但我们知道其实保罗坐牢的时候写的一本书。腓立比书一直告诉我们什么？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说哎呀保罗你哪能喜乐呢？今天如果把你放在监牢里头，你怎么能够喜乐呢？来弟兄姊妹，尤其在座的年纪大的年老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要快乐的，我们在主面前要能够喜乐满足，因为主爱我们，因为主是这样的把他的喜乐给了我们。我没有时间细细的说了，我想这个我们就记住就好。第二个，约翰他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要犯罪。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都是个罪人。能原谅我说，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以为说我们一信主那一天，我们就突然间变成一个不犯罪的人。不是的，约翰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犯罪。今天我里面就是这个感觉，弟兄姊妹，你知道罪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我们常常只知道神不喜欢罪，但是神更知道罪能够对一个人有多少的玷污，有多少的影响。有个年轻的弟兄，前几个月以前他告诉我说，他说 Uncle 啊，我要到韩国去旅游。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到韩国啊，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但尤其年轻人他们要看韩剧啦什么，所以他说他要到韩国去旅游。然后我跟他什么说，我说韩国现在不能去啊，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去？韩国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什么病啊，叫做最新的 SARS， 那个不是真的 SARS， 就是反正你会染了这个病就麻烦。他跟我说，他说不过啊没关系吧，韩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我一个人过去没问题吧。我说不，你何必冒这个险呢？你何必到韩国去冒这个险？你不是一定要去的吗？那最后感谢主，他还听我劝，结果他交了那些钱啊就拿不回来了，他交了1000多块作为定金啊飞机票啊，那就拿不回来了。但是我说钱丢了事情小，你在那边生病事情大。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罪能够影响你的生活是非常的多的。你不要以为说我犯一个小罪嘛，你在神哪里没有所谓小罪跟大罪，只是我们的想法。在神的哪里看，你犯罪就是犯罪。所以在保罗约翰在这里说，我要提醒你们，你们做基督徒做了一段的时间，你要过的生活是什么？越来越圣洁，不要犯罪。弟 兄姊妹，我好久没有来你们 UBC 这里了，我不太认识你们，所以呢，你们也不要想我是对某一个人讲话，我其实不知道你们。但是，如果今天还有一个罪缠绕着你，你今天要听到神的话，你赶快把这个罪把它割开。为什么？因为这个罪会影响你的一生，这个罪不但会影响你，还会影响你周围的人。我们常常有错误的观念，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常以为说，我犯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一人做事怎么样，一人当。我告诉你，没有的。你好想想看，每一个罪一定跟一个人发生关系，不会只是你一个人。那你旁边的人很可能很无辜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犯罪而影响了他。那弟兄姊妹，约翰在这里提醒他们说，我把这话写给你们，要你们不犯罪。怎么说呢？底下他说，因为犯罪的人不认识神。我不知道你要不要认识神。如果你一个信耶稣，主耶稣我要更多的认识你，你说主耶稣我要更认识几位神是什么的一位神，罪是唯一叫人与神分开的东西。你是魔鬼把罪要我们犯罪，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不能够认识神，叫我们对神没有认识，叫与神分开。神恨恶罪，神爱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呢？认识神，我们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不要犯罪，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神。那约翰就说了，一个真正不犯罪的人，如果万一他犯了罪怎么办？这里说得很好，这里有一位中保。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在罪犯罪里面，你知道今天有一位中保，我们靠着耶稣包基督的宝血，我们随时可以罪得到赦免。但是不是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随便的犯罪，我们要脱离犯罪的生活。有人跟我说，他说郭弟兄，怎么在教会里头还有那么多讨厌的事情发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抱怨。他们常以为说，现在我信耶稣了，我来到教会里头，每个人都是圣人，有没有这个想法啊？我跟他说，我说没有什么稀奇啊，教会就是一般蒙恩的罪人在一起，教会不是一般圣人在一起，你明白吗？教会其实不是所有的圣人，教会是一般蒙恩的罪人在一起，所以那麻烦是肯定的。但是这般蒙恩的罪人有一个不一样，是什么不一样呢？他最特别的地方是圣灵在他里面教导他，让他不要犯罪，一天天过圣洁的生活。那底下约翰怎么说？你就能够遵守神的律法。弟兄姊妹，你喜欢律法吗？表态一下，真的好，真的，你不要在我面前。很多人说我要自由，律法太多的规限了。但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律法雅各告诉我们是什么？是用镜子。我每天早上要不要照镜子？弟兄们，我不晓得，姊妹们肯定要照照镜子，是不是？你不照镜子怎么出门？是不是？一定看看啊，今天我的装扮怎么样，要弄得漂亮一点，我才能出去见人，对不对？是不是？那当然，有的弟兄也很爱美的。我很喜欢举个弟兄的例子，他告诉我说，他早上梳头要梳45分钟。我到今天我看他的头发，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觉得45分钟是怎么画的。但是他说，我一定要花时间把我的头理得最漂亮，我才能去上班。45分钟哎。然后我告诉他，如果45分钟你在理头发，不要对着镜子，你行吗？不行。 是不是？你必须他要看到自己的容貌是怎么样。那弟兄姊妹，这是身体的，在你心里头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有面镜子，把你里面的情形给你显明出来，明白吗？外面很清楚，外面交到镜子我们都知道漂亮不漂亮，那到底里头有多少的恶毒呢？你里面有多少的贪心呢？你里面有多少要害人的东西呢？你大概不太清楚。来感谢神，神说有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叫做律法，这个律法照在你心灵里头，就告诉你说其实你里面是挺可怕的。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很好的，是不是？每个人感觉自己很可爱的。我以前说，我说主耶稣你不救我还救谁呢？我比谁都可爱，你救我你赚了。现在我懂了，我真的有点保罗的感觉，我说主啊你救我你亏大了，我有什么值得你爱呢？弟兄姊妹，你慢慢在神面前一点一点的过来，你才晓得。我现在没关系，我告诉我亲爱的弟兄们，我常常有圣洁时，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毛病。你叫肾结石啊，这个毛病啊，痛得你啊，痛死你啊！根据医生说，肾结石的痛比女孩比妇女生孩子还要再痛一点。啊，结果经验丰富了，我告诉你，我如果我那个肾结石痛起来，我是跟医生，我就求医生，我说医生，我求求你，你给我打针吧。那你要打针让我止痛，什么药都可以啊，你打进来吧。你知道加拿大的医生很讨厌，他不是随便给你打的，他说我先验血，验血要确定你是这个毛病才给你打，不是乱打的，哇痛死我。那你知道现在每年啊，我都要去医生那里照一个片子，看看里头有没有石头长起来。如果石头长起来，去年的石头跟今年的石头比较一下有没有大，有没有长大了。如果去年是5公分，今年变了10公分啊，那医生就说一些问题来了，要什么，要处理它了。你现在看我外头，你知道我里头有石头吗？当然不知道，是不是看我好好的？但是有一个镜子啊，叫做 X-ray，就一照我里面，哎呦，里头的石头就看见了。然后我说，我举这个例子，你说是的，有一个镜子叫做律法，能够照明你里头的一切的情形。所以难怪大卫他怎么说，神啊，请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姊妹，你知道一点的罪就会影响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能够走得好。我不要讲很高很深的道理，我是讲很基本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在罪的里头，约翰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叫你们不要犯罪。好了，我快说底下第三个。第三个他怎么说呢？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对这些引诱你们的人说的。那是怎么说呢？有一个叫做引诱人的，那是谁啊？那是魔鬼。弟兄姊妹，今天魔鬼在我们生命里头，他常常来欺骗我们，常常来把一些话来叫我们疑惑神的慈爱。魔鬼，我记得魔鬼曾经对我说，他说郭定强啊，耶稣真的爱你吗？你知道魔鬼有个最大的本事叫我们怀疑。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十几岁，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不刚信主不多久。那天我妈妈，我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我忘了。我妈妈把我教训了一顿，不是嘴巴教训了，拿棍子来教训，噼啪啪打了一顿，哇，好痛！打 打完以后怎么样？开门把我一推推出去，就说我不要你了。我现在加拿大不能干这个事儿，以前我在香港是没问题的，把我赶出去。我还记得我站在门口，我哭得好伤心啊！我一面哭，我一面跟耶稣说：“我耶稣，你不爱我的，你不爱我的。”因为我到主日学老师跟我说什么？耶稣爱我。我的主耶稣说：“我耶稣，你不爱我。你看今天妈妈打我，妈妈把我赶出门口来。”弟兄姊妹，我们就很多时候会怀疑神的爱，你知道吗？凡是怀疑神的，都是从魔鬼来的。魔鬼最大的本事，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是讲谎话的人的父亲，他常常骗人。今天魔鬼有很多的谎言要来欺骗我，他第一个要我们的是怀疑。所以约翰说，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你要知道有一个有些人在欺骗你们，那怎么办呢？那几句话呢没有写在这里，弟兄姊妹回家去看。那里他怎么说呢？今天圣灵住在每个人的心里，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从主来的呢？约翰说，有不要人教你们，圣灵在你们里面来教导你们。然后他接着怎么说？你要照着圣灵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是很大的一个题目，但是弟兄姊妹很简单，我现在问你们说，你住在哪里？当然你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住什么什么街几号几号，但是原来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住在主里面。那很简单了，今天很简单的说，以前我对于住在主里面这个题目很困难，我说主啊，怎么住在里面呢？那所以我要追求，我说住在主里面就是好好读经，住在主里面就是好好祷告。我要一直追求说我要住在主里面，我发觉我追求来追求去，我好像不在门外，我没有进去。直到有一天我明白了。好，弟兄姊妹听了哈，如果你们睡了现在可以醒一下。原来住在主里面不需要你进去，因为从你信主那一天，主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了，清楚吗？现在问题是什么？你不要出来就是了，你不要跑出来，你就在里面就好了。你知道你在主里面，你不要离开主，那就可以了。所以我说今天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讲浪子的故事是没有信主以前的，但是很多基督徒也做浪子，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的面。那弟兄姊妹，你不要离开，你就住在主里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给我讲你们我小的时候的故事。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天，我很喜欢小的时候，我很喜欢人家按门的时候，我就跑去开门。有一次我按门，我一看外头有个警察站在那里，我就爬起来了。然后我有没有开门？我不敢开门，我怎么说？我说妈妈。困难来了，我要妈妈来开门。为什么？这些警察我害怕，因为我妈妈常常只要你说你再不乖，我就叫警察来把你抓回去。哎呦，我警察真的来了。然后我妈妈来，她就跟我说：“哦，原来她认的这个警察是她一个表哥。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妈有没有警察，有表哥是当警察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不在主里面，撒旦来敲我的门的时候，今天不要你去开门，你知道吗？你叫耶稣说：“耶稣，请你替我开门。”今天有困难来的时候，如果你住在主里面，你不用你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了，你明白吗？今天有来问题来的时候，你在住在主里面，你说：“主啊，你替我解决这个问题。”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难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困难是说，主耶稣啊，你不用帮我的忙了，我来解决，我来处理，是不是？我常常这样说，弟兄姊妹，当有困难来的，第一个你的反应是什么？ 第一个反应是，到底这些问题我自己能不能解决，是不是？那如果这个问题你自己解决不来，你第二个想法是什么？有没有朋友能够替我解决，是吧？你有没有说，当有困难来的时候，你第一个的反应说，主耶稣，我把这个问题拿来，你替我解决。如果你是住在主里面，你知道主来应付你一切的困难，有事情来的时候，你把这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去，让主替你解决。你知道魔鬼做了什么事情？魔鬼常常是要我们受欺骗，说你不用跟主在一起了，你自己来呗。弟兄姊妹，记得我说的，我们永远是跟主耶稣一起面对问题，我们从来不是让问题放在我们跟主耶稣的当中。明白这句话，我们永远是跟耶稣一起来面对问题的，所有问题来的都是要我们跟主耶稣来面对，绝对没有一个问题能够放在我们主跟主耶稣当中，让我们看不到主的自己。弟兄姊妹，即使约翰给我们的提醒，莫回来欺骗我们。我告诉你，我再讲两句吧。你知道莫回来的工作，弟兄姊妹听到，魔鬼一定要工作叫分开，魔鬼最大的本事就要分开。当然第一个分开叫我们与神分开，是魔鬼做的。在我们生命里头，我的老公很讨厌，怎么办？跟他分的呗。我告诉你，你知道这个思想是从魔鬼来的。我的老板太讨厌，我要不要见到他了？其实从魔鬼来的，魔鬼的工作要分开，魔鬼的工作要我们各绝各开。其实弟兄太讨厌了，以后不要见到他。然后跟牧师说，牧师啊，以后你偏小组啊，千万不要跟我把他变在一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弟兄，我是有的。他说，郭弟兄啊，你要让我跟谁都可以，你就不要让我跟他在一起，我看见他就不顺眼。哎呀，什么叫彼此相爱，早都忘得一干二净，是吗？魔鬼的工作就是要分开。我劝你跟弟兄，我说弟兄啊，你听我的话，如果你现在要跟他分开，主说将来在天上很多住处，很多房间，主就弄个双人房给你们两个在一起，还有一个永远，你够唱了。在神哪里永远是和好，知道吗？神为了和好，他出了何等的代价，明白吗，弟兄们？神哪里永远是和好，魔鬼永远是分开。魔鬼给你的欺骗是什么？要你分啊，分开吧，分开吧，离开他吧。如果你住在主里面，你就包容包容包容，接纳接纳接纳，是吗？好了，没有时间讲了，赶快讲最后一个，时间到了。约翰说，我把这话写给你们，要你们知道有永生。弟兄姊妹，你们有永生吗？有。我再问你们，有永生吗？有。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你们把永生看作你们的人寿保险一样。什么意思？永生是我死了以后才用，将来到天堂嘛，我死了我就用永生，我就能进去了，对不对？我是有永生，但你的永生是我将来死了，我到天堂，我就跟看着那个天使说，那你看我有永生，我可以进去。不是这样的。永生不是人寿保险，我们说开玩笑说人寿保险，你活着的时候会有用，你死了还不是你自己用，是吧？不，永远的生命在你信主里面，一直你可以享受这永远的生命，直到永远，你叫做永生。约翰说，你知道你有永远的生命吗？ 这个永远的生命是给你一直来享受，一直来经历，一直来享用的。所以约翰他怎么说，我来了要叫人的生命而是怎么样，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记得了，你走在马路上你跟人家不一样的，因为什么？我有永生，明白吗？你有永生。哎呀，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说了，我时间到了。你有一些东西你很快乐的，是不是？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赚钱的时候，我第一次赚第一笔钱其实没几个钱了，但是我很高兴。我到银行里头，我叫银行告诉我说我的钱到位没有，他告诉我说你钱到位了，我很高兴，我终于赚了第一笔钱。我走在马路上，我头抬起说我现在有钱了。哎呦，我真付钱那个时候。但是你知道吗，我很高兴，因为我有一个东西以前是没有的。我弟兄姊妹，你为什么难过呢？为什么不舒服呢？为什么那么多的忧虑呢？你要知道你有永生。你愁什么？你愁你身体什么？你担心什么？哎呀，弟兄姊妹，你有永远的生命，你难道忘了吗？约翰就是怕门忘记的，所以他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儿子的病的人，要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也不是到你们过去了离开这个世界才用的东西。今天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你都能够取用这里头的丰富。约翰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要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永远的生命在你里面。弟兄姊妹，你有吗？感谢主，我们都有，那你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让永远的生命在里头发表出来流露出来？我时间到了，弟兄姊妹，简单问起一下，很简单啊。约翰说，我把这话写给你们，要你们什么？喜乐满足，要喜乐。第二，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什么？叫你们不要犯罪。第三个，我写一番话写给你们，这些迷惑你们的人、引诱你们的人，要你们知道不要受他的欺骗，要住在主里面。第四个，我把这话写给你们，要你们怎么样？知道有自己有永生。你可以把我说的话都忘记，但主的话不能忘。是吧？用什么喜乐，做个喜乐的基督徒。我现在越来接触越多有忧郁症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心里头为他们难过。我今天不能谈这个事，但弟兄姊妹，喜乐。保罗说，靠主常常喜乐。我们低头祷告。主，求你把能听的耳朵赐给我们。你既然将提醒我们，就让我们过一个合乎你心意的生活，我们能够喜乐满足，我们不会犯罪，我们住在你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如果能够知道，求你再讲一遍，讲在你心的深处，叫我们做一个真正活在喜乐里面的基督徒，只是你命定的福要给我们的。我们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